盼望。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田军牧师，欢迎田军牧师再次到我们中间来。
OK，让我们一起先祷告。主耶稣，主，你爱这个教会，主，求你的爱来充满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主，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多很多的爱，主，充满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不是浅浅的一杯。而是像瓢泼大雨那样，倾盆大雨那样从天而降，主啊，求你的爱如江河一样，涌进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涌在这个教会的每个人的心里面，每个小组的里面，每个团体的里面，主啊，每一个孩子的里面，主啊，每个团体的领袖的里面，每个教会的负责人里面。主啊，你爱这群灵魂。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眷顾这群百姓。谢谢你把孩子带到这个地方，主啊，求你在这个地方登上你的宝座，求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主啊，求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和你一起走这条道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孤单，我们很无助，甚至很多的时候没有盼望。主啊，让我们重新再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重新能够得到主啊你自己那样的福分和恩典。让我们重新看见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主啊，也求你来保守孩子，让孩子能够在这里能够衷心的传讲你要想说的话，扶持孩子。这么一个软弱的，你的瓦器，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好，很高兴我又来到咱们教会，时间过得很快哈，2012年我才刚适应没多久，2013年就来了。所以我在这里祝大家2013年新年快乐，我也请大家来问候，好不好？感谢神哈，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17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今天是1月20号，2013年，按理来说今天应该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加冕的日子，但是由于今天是礼拜天，所以他们就把这时间往后推了一天，所以是明天。我还记得当2008年奥巴马总统第一次竞选的时候，美国的经济由于次贷危机陷入一个巨大的这个漩涡的里面，所以当时面临极大的挑战，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那天的时候，那次他竞选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口号，说什么 change 改变，因为很多东西是不，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漏洞，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我们需要改变。当时在许多在经济的泥淖中不知道该怎么样办的人，听到这样一个口号之后，他看见奥巴马的这个竞选纲领，然后大家就起来跟随他，结果他就有365票对173票，大比分胜选，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所以我们看到，在危难混乱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位领袖来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境里面。当有一个人敢于在这样的情形当中站起来，指出一个方向，说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要走的方向，走吧，跟我来走，他就很有可能成为众人的领袖。当然在奥巴马总统执政4年的时间当中，他对内致力于提高就业，降低这个失业率，在外面呢用军事外交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所以当奥巴马再次竞选的时候，他又提出一个口号，叫什么 Forward， 就继续向前。我们在下面这个已有的基础上面继续向前，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他再次当选美国的总统。不过虽然奥巴马他再次当选了总统，但他是不是我们要跟随的领袖呢？说实话哈，我不太知道。我看见他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领袖，一个总统。刚开始我还挺看好他的，但是后来他做的很多事情让我大跌眼镜，尤其是当他公开的承认来支持同性恋这个婚姻的时候，我实在觉得他背离了神的心意。好像很多人突然之间又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可是美国的总统，即便他是马上明天就要就职了，我们仍然不知道他将要把美国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一个怎么样的境况当中，前方的道路还是一片迷茫。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代，其实也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从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本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到先知马拉基的那个年代，祭司的制度十分的混乱。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是代替人向神来赎罪，来献祭，来敬拜神的，他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媒介。但是当时的祭司却将污秽的祭物，就是瞎眼的、瘸腿的、老弱的、有病的，献在耶和华的祭坛上面，玷污耶和华的殿，而且他们用诡诈来亵渎耶和华所喜爱、所看重的这个婚约。他们将自己少年所娶的妻给休了，然后娶那些外邦的女子， 并且呢跟着来侍奉那些外邦的神，还有他们将通国，他们通国的人都将耶和华的供物，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都夺取了。因此耶和华说咒诅就临到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诞生，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话给他们。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以赛亚说了一句话，民无异象，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人们当人们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去走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大家是你走这边他走那边，一团的混乱。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被罗马帝国统治，而且在新旧约之间神好像把他们抛弃了。虽然圣殿和祭坛还在，但祭司制度已经没有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表面上遵从神的律法，但实际上如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喜爱宴席中的首位，喜欢会堂里边的高座，喜欢人问他们的安，称呼他拉比，但是他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是那真正的信实、公义和怜悯他们反倒不行了。当我们现在看今天的教会的时候，其实和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像的。且不说很多的教会现在没有牧师，没有牧者来关心，是非常的荒凉，而且已经来的这个羊虽然教堂还在，但是圣徒的祷告却非常的少，虽然还来教会，但是常常只是作为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而已，圣经还拿着，但是只是在读查经的时候，只是在这个大家一起来礼拜天的时候才开始翻开。祷告吗？也祷告，但是只是在谢饭的时候才开始开口祷告。很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表面上很敬虔，但是里面更重要的公义、怜悯和信实却真的很少见。神的家在这个世代其实真的很荒凉，耶路撒冷的城墙真的很需要重建，圣殿的祭坛非常的需要重新燃起那个馨香的祭物。当我听到我们教会在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要重建的时候，我非常感谢神，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真的很需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非常需要真的是来重新来兴起一代敬虔的子孙来到神的面前来跟随他。我们不仅要重建教会，更重要的是要重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而重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要开始重建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学习耶稣基督是如何来服侍的，要看我们今天该如何来跟随他。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来跟从我。尽管在那个时代神的家是非常的荒凉，但是感谢神，耶稣却在这样的时代诞生了，并且亲自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尽他做儿子的本分。当他30岁的时候他开始传道，他受洗之后他在加利利海边他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兄弟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耶稣第一次呼召门徒，他对彼得和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所以重建教会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重新来更新和思想我们门徒的护照。每一个基督徒，也就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必须是耶稣的门徒。可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平信徒，我们不是牧师传道人，对于那些看似属灵的事情啊，教导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站在讲台上面的事情不敢参与。大家你推我，我推你，看起来是表面是谦卑了，但是实际上却拦阻了神家里的工作。所以第一个，我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要成为心灵上面被更新的火热的门徒。大家还记得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们的大使命吗？马太福音第20章18到20节，我们这边有没有人会背的？耶稣近前来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记住，是门徒，不是信徒。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啊！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被呼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同时也呼召我们成为门徒。所以门徒是要跟随他的主人的，所以这个地方才是你的家，这个教会才是你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将来要迎娶的新娘。阿们。所以我请你对身边的人讲说，你是要做门徒的，不是做信徒的。对你左右边的人讲好不好？如果我们的心里不把自己当作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我们来也不过就是听听道 social 一下而已，打发一下周末无聊的时间，而不是尽心竭力为这个家的兴旺来祷告，付上牺牲的代价，付上为神的国付上时间的代价，付上金钱的代价，为合一付上牺牲自己的喜欢，牺牲自己偏好的代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在你心里面说，来跟从我？当大家都在讨论最近天气怎么样，儿女的学校如何，去哪里度假的地方不错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见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嘿，你去关心那个最近失业的弟兄或姐妹，经济上压力很大，要不请他吃个饭呢，关心他一下，用你早上灵修的时候神鼓励你的经文来鼓励他。你有没有听到神在你督促你早上早起一个小时，哪怕是半个小时15分钟，为教会的复兴在神的面前呼求流泪的祷告？你有没有听到圣灵的光在你里面的提醒和光照？因为我们自己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或者是误解造成那个破裂的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恢复，而你主动去重修就好。我相信是有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重建其实不是这个模式不好，而我们换一个模式， 另外一个模式，也不是这个牧师不好，我们再换一个牧师就可以解决问题。教会重建，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你，是我，是我们一群人。所以教会的重建是我们的重建，教会的重建靠的是什么？不是靠某一个牧师，而是靠耶稣基督。因为他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才是教会的元首。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和神重新恢复这个关系，重新真的是重新恢复这个门师傅和门徒的关系，我们教会没有办法重建的。教会重建的重要重点是要重建我们的内心，是让神能够来照亮我们内心的污秽，让神的灵来换掉我们一颗悖逆、一颗石头一样顽固的心，而换成一颗体会耶稣基督的心，一颗肉心，一颗知道冷暖、知道弟兄姐妹需要的心。就那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到耶稣为什么会放下那99只，看起来都不错呀，你这个挺好的，你问了啊，这个挺好的，那挺好的，那剩下的一只羊，正是耶稣基督所要的。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最失望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被耶稣得着吗？有哪一个是说，哦，我什么都好，所以我要信耶稣？没有的，我自己就是被神的爱打的。我当我来美国之前，我听到一个去菲律宾读神的一个姐妹，她分享跟我说，她说我最近几年的经历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被爱打的。因为如果他不经过那个真正的爱，就是即便他很软弱，即便他很离开了神，即便他有的时候悖逆，但是依然神用那个爱把他挽回。神不会谴责他的，神不会论断他的，神不会指责他的，神在他面前说，孩子，我爱你，回来吧。就当你自己亲身经历过这种爱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真的爱。当你用这种爱去爱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的心才能被神得到，他的心才能被这位神更新，他才愿意称耶稣基督为主，他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变成老底家教会的情形。启示录3:15说，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了，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裸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真的需要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很久之前我都已经听到有些牧者在讲，我们早就已经进入末代的教会里面，这个世代教会太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形，不冷也不热。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火热起来，你们要重新要想起那起初的爱，要重新想想我们当时是如何被神得着的，我们当时是如何的敬虔，如何的认真，如何的愿意付上代价。因为神所疼爱的，他必定管教。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在这个物欲横流、世俗充满教会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重新热心起来。不仅是热心，而且是大发热心，不仅是大发热心，而且要像耶稣第一次进圣殿的时候，他推倒了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他赶出了那些贩卖牛羊鸽子的那些人。为什么？因为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要盼望恢复神家里的敬拜，恢复神人同居的那样一个荣耀，要恢复弟兄姐妹切实相爱的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这样为神的家焦急如同火烧呢？我们教会现在没有牧者，很多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弟兄姐妹来协调。我们这个地方非常需要复兴，虽然没有牧者，但是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这个大牧者，能使这个教会复兴起来。阿们。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开始为这个教会祷告，为这个教会重新的兴旺，神重新预备一个好的牧者来到我们的中间，来牧养这个群羊，能让在神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而祷告。阿们。求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教会有需要的地方，我们衷心的来服侍。当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的时候，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彼得和安德烈是干什么的？他们打鱼的，对不对？是渔夫。所以，渔夫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捕鱼，而且能捕到鱼，不仅捕到鱼，而且捕到很多很多的鱼 ，right？ 所以，耶稣基督是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跟随耶稣的话，他们会得到什么？他们会得人如得鱼，对不对？那换到今天怎么说？得人如得钱，对不对？哎，如果说还有得人如得房子，对不对？如果神说 OK， 你为我做工，你来跟从我，你每得一个人，我就给你10000块钱，你做不做？怎么大家只是笑都不做啊？做不做？啊，当然要做了。那房子呢？得一个人就得一栋房子呢？那更要做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心中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那是我们现在心中的光景。但是耶稣给了彼得和安德烈一个新的不同的看见，他给了他们一个得人的意象。要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是得人了，不是得鱼。说呀说呀，大家告诉旁边的人，是得人哈，不是得鱼。是得人如得鱼。耶稣基督通过得人如得鱼这句话告诉他的门徒一个神国的意象，那就是得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定死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得人，他不是要得人的喜悦，和人 social 一下就好了，好了我回天上去了，他是要讨父神的喜悦，他要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要得人的灵魂，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教会之所以存在，不是要成为一个 social club， 乃是也不是要成为一个展示个人才华的地方，我们要成为一个得人的地方，成为一个传讲神福音的地方。只有这样，神的国度才会扩展。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遍天下的时候，他才能够带着众天使荣耀的降临，来审判这世上的君王。阿们。所以我们教会要重建很重要的另外一步，就是要广传福音，要得到这个得人的意象。 有一个牧师说过，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他迟早要关门。为什么？因为传福音是往外看的，当你看见那些人的需要，你看到那看见耶稣基督所看见的，他那些人困苦流离，虽然钱可能有很多，虽然房子住的还不错，但是心灵里面非常的孤单，没有人可以真的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因为神在人里面所创造那个空间，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空间，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填满的。所以当你看见那个情况的时候，哇，你就努力去传福音了，你要关心他呀，你要给他解释啊，你要帮助他呀，让他一点点认识神，一点点经历神。你还哪里有时间去哦比较啊，这个他今天来了以后没有给我打招呼啊，啊那个小组长他没有怎么样来关心我一下呀，哎，你哪里有时间说和这个人去争进这个东西，去啊那个我应该去讲那个主日学的啊，我应该去上台的，怎么怎么样的。如果我们不往外看，不看见那些失葬灵魂的这些的需要，我们会干什么？就好像现在一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哦你这边好像不对耶，圣经上说怎么怎么怎么样啊，那然后这边说啊圣经上怎么讲的，不是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什么了，彼此看彼此的毛病，彼此开始论断彼此。没有几天教会就出问题了，就会有流言蜚语，就会有八卦。难怪这个牧师说，如果不传福音迟早要关门。所以我们要真的看见这个得人的意象，我们要重新聚焦，不是在聚焦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是聚焦这个世界所推崇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世俗，我们不要拿世俗的东西来在教会里面做神的事情。大家还记得乌撒吗？当大卫把这个神的约柜抬回去的时候，要请回去的时候，这个约柜是用抬的，不是用牛车拉的。当他用人的方式拉回来的时候，那个马这个牛就失了前蹄，那乌撒就好像要去帮忙似的，但是耶和华非常不喜悦，当场击杀了他。所以大卫吓得要命，回去之后就悔改认罪。当他请约柜回来的时候，他没走几步，没走六步献祭牲，没走六步献祭牲。当然这次是用约柜，是用利未人来抬这个约柜。所以我们要重新用神的方法在教会里面，重新来聚焦神所聚焦的，耶稣基督要聚焦的，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所关心的，耶稣基督所爱慕的，耶稣基督付上生命的代价所要换取的这失丧的灵魂。其实传福音很简单，就从我们认识的人开始，也许是我们多年的朋友，也许是我们买菜认识的一个街坊，也许是我们儿女在 after school 所认识的他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在工作里面的所认识的工作单位里面所认识的同事，更不用说那些主动找上门来寻求福音的人了，为他们祷告，然后邀请他们，不断的邀请他们，一直的邀请他们，即使他们拒绝了也不要灰心，继续祷告，继续邀请。你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当我们犯罪之后，耶稣基督他岂不是也用一次又一次的呼召和爱把我们挽回吗？彼得就是这样，他自己自诩为耶稣的大弟子，第一个门徒，他跑得比别人都快，他说别人都还跌倒，我不会跌倒的，别人都否认你，我不会否认你的。但耶稣说，你鸡叫两次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三次 所以当他不认识，当他三次不认主耶稣之后，耶稣用怜悯的眼光来看他，并且在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边，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我不知道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感觉很羞愧。我说，主啊，你知道的，我爱你，但是我很软弱，我爱不住的。但耶稣基督没有听他的，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不要很轻易的就把一个人放掉，不要很轻易的把神所给你预备的灵魂就这么轻易的从你身边溜走。我相信当你真的看见这个得人的意象，当你看见一个人在你的帮助之下祷告当中他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个喜悦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我怎么和别人分享思虑分享福音都没有人信主，到我有一天在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我成功的时候，我就耶，我跳起来了，我说感谢主啊，一次四个，我还是非常的高兴。而现在我在我们团契的里面看见新一批的弟兄姐妹同工成长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高兴，虽然我大他们不多，但是我看他们像我的孩子一样，当他们成长的时候，那种心里面游动的喜悦，我说值啊，再苦再累值。当他们被神使用的时候，当他们得着神所给他们预备的时候，当他们心更多的被神得到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在你面前的时间没有白费。当然我们不是要凭自己去得人，我们是要靠着神，靠着圣灵的工作。林更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基督是可咒可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要和圣灵一起做工，我们要靠着祷告来把人能够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下面我们看门徒的回应，第二十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兄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和安德烈以及雅各和他的弟兄约翰都是什么，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但我们在另外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这段经文里面，当耶稣基督再次呼召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却不太一样。这边说，当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啊，要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万物都有法则，我们中间可能很多都是有高学历的，数学、物理、化学，现在这个植物学，天文学，它都有它一定的法则。如果你按这个法则做事情的话，你肯定会能做成的。如果你不按这个法则做事情，你背着和它去做，那你的实验、你的工作、你的 project 肯定会失败的。同样的，神的国度里面也有他的法则。 在诗篇103篇第七节，这里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说，他叫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以色列跟随的是谁？他认为自己跟随的是神，实际上他看见的是摩西。他看见神使用摩西，哇，一下子把红海给分开了。他们做的是神伟大的作为，他们很惶恐。当神带着荣光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他看见火柱和云柱，这是远远的，说远远的就好了。摩西说我们要上山的时候，哦，你上去就好了，我们在这边等着就行。他们只知道神的作为，但是他们不晓得神的法则。神却让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法则吗？你知道神行事的法则吗？你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该会怎么做吗？在这样的情形当中，神会怎么样带领吗？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我盼望你能够花时间，能够去认识神的法则。摩西是面对面去认识神的，他是神亲自说，这是我面对面认识的朋友。他知道神是什么样性情的神。出埃及记34章34节里面说什么？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知道神的性情，所以当神说，哎呀，这群百姓我不要他们了，到他们死在旷野里面，就你和这个少数的人就去迦南地好了，摩西没有。摩西说，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的话，不与我们一起走的话，我就不走，我求你从生命册上抹去涂抹我的名字。他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神怎么做事。很多人只看到很多做事情的外表，而不知道中间的精髓。有些人悟性很高，你让他做一件事情，他很快就明白该怎么做，并且做得更加有效率。同样的，很多人来教会的里面只知道参加聚会，只知道在那边唱诗歌，但是却不明白救恩的道理。很多人只知道参与服事，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多人只看见自己的教会，却没有看见神的国度。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处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不认识神的法则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重新调整了他们的眼光，重新看见耶稣所看见的。所以他们眼里面看的不是在是鱼，而是人。所以他们看见了那个得人的意象，因为耶稣看重的是人的灵魂，是在永恒里有价值的事物，而不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财物、我们的房子和今世短暂的享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所以当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视角，我们才能够看见耶稣的眼光，才能听见耶稣的心跳，才能够发现他对我们教会的心意。否则的话，想要重建其实是不可能的。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明白？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寻求，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追求神，向那些熟悉神的人来请教，向那些跑得比我们快的人来学习。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有一颗渴慕神的心，渴慕去知道神的法则。哦，主啊，你究竟你怎么样运作这些事情？究竟你怎样？你这个向这个教会有怎样的心意？不断的来寻求，他会来告诉你的。我们在这边看见两个神国的法则，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神国里面的先后次序。门徒，这四个门徒，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之后，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知道旧约的律法，他们知道很多东西。虽然他们是打鱼的，虽然他们是小民，但是他们还是听过神的国度的，他们还是听过神的应许，就是弥赛亚的降临，他听过神是爱他们的这个群百姓的。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时候，他们就立刻调整他们的眼光，他们就舍了网，他们知道神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是他们所追求的一切的根本和核心。所以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一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就是神国的法则，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哇，神那么全知全能，他难道不知道我们需要多挣点钱供养小孩的学费吗？他不知道我们还需要买菜生活吗？他知道的。所以我们当我们中间很多在工作赚钱养家，这无可厚非。在这个世界上哈，没有钱的话基本上你什么都可以都可能没有的。所以大家都去赚钱满足自己各种需要，但是这样的做法却让我们成为金钱的奴隶，却让我们因为如果赚不到钱，所以我的梦想就不会实现，我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就很珍惜现在的赚钱的机会，就是我们的工作，对不对？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尤其在这个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有工作是不错的，不管薪水多少。但是读经去教会，很多人说对不起，还是等等吧，我先把我的家人养活好再说。但是这样的情况却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被这个世界的捆住，无法脱身，没有办法来到人的面前，变得不冷不热，即便来了以后也是很快的回家去继续忙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从2002年被神呼召，当时我在读研究生2年级，在国内，神要让我放下我自己的梦想。我当时家里面挺穷的，读大学的钱读到2年级就没有了，我弟弟还要上大学，所以后2年的钱是我爸爸借弟兄姐妹的，后来他可以再还。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赚钱，赚很多很多很多钱。我自己希望说自己到60岁退休的时候，我有个手下有个公司，最少500人为我工作，年产值最少上亿的。我自己的家产除了一些房子车子一些必要之外，保命钱是1000万，其他的都是额外的。 OK，因为我听说有人说你要把一部分钱当作不存在，等你什么都破产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用这个钱可以保命，这是商业人士里面哈，就是做老板的经常用的一招啊。这是我的梦想，但是神却说你要放下你的梦想。当我刚刚开始筹算我今后的道路的时候，我的5年计划，我做一个大区经理，我10年我成为一个副总裁，然后20年我买到一个公司，然后借壳上市，然后30年50、40年 OK， 等我退休的时候 哇，我就可以好好的可以去享受。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帮助那些来像我爸爸妈妈那样的传道人，帮助那些很穷苦的在云南、在贵州、在四川那边宣教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人他们一天，当时啊，我在云南那边看到他们一天爬两座山去传福音，他们只花1块钱吃两包方便面，没有钱，非常的苦的。那边的人受教育程度非常的低，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各种方法来去赚钱。很多人都去那边宣教，去告诉他们如何来经营一个农庄能赚钱。所以我的心也在那一部分可以供应他们，但是神说来跟从我，要放下你的梦想，这是我最难放下的。然后就是放下我的父母，因为我是长子，我有责任要孝敬他们。但那个时候神说你要把这些都放下，我来照看你的父母，你来跟从我吧。从此以后，不论我做什么，我去哪里，我和谁结婚，都是神来定，不是我来定。我就像一个奴隶一样，没有自己的决定权，完全要跟随神。我当时哭了，我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失望，因为我现在有的就只有你了。如果我没有办法靠着你来走这个路的话，那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好像一个人什么都是光光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到今天神没有让我缺一分钱。我后来到加州那边读神学院，当时有很大的挣扎，我只带了$400过去，剩下的钱都是神给我的。接着不同的弟兄姐妹他看见我来跟随神，他就开始支持我，让我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的供应，经历他的信实，到今天不仅是够用，而且绰绰有余，我们还可以支持其他的宣教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国的法则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恐惧，那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害怕，导致我们不敢去相信神。但是我告诉你，神他真的是信实的。我们要知道神的法则，你要知道他是靠得住的，我们来跟随他。第二个，我们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知晓并抓住神工作的季节。当门徒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候，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他们没有像另外的人一样，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或者回去辞别我的家人。他们立刻就舍下网来跟随了耶稣。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神的工作是有季节的吗？你知道吗？就好像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生活有四季变换，春夏秋冬，对不对？我们人的成长它也有从婴孩小孩，然后呢 teenager 到青年到壮年，这样一个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季节我们要做不同的事情呢。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是一样，像现在智能手机，原来诺基亚电话是非常不错的，在国内独领风骚许多年，但是在最近这些年的智能电话的这种发展趋势当中，它没有抓到。苹果和三星公司抓到这个契机，市场份额一下子就上来了，而诺基亚公司它的股价是原来的好像是十分之一还是更少，一下子就垮了。还有摩托罗，同样的有摩托罗拉公司，这就是他们没有看见，没有抓到当时的机会。同样在智能手机里面，芯片领域里面，那个 Intel 的芯片是非常的厉害的，在桌面系统里面非常的厉害的，还有微胜啊 ，AMD 公司的里面。但是最近智能手机这个趋势，导致高盛的芯片被大，它发展是比较多的，它现在抓到这个趋势，所以它的公司股价现在哗的往上涨。而 Intel 它自己做了很多芯片，它现在赶不上，青黄不接，它转型没有转好。所以这就是没有抓到这个当时的机会所留下来的苦果。同样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有时间的，也是有不同的时机的。传道书三章第十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工作的不同季节来抓住他的脉搏，乘风而起，如鹰展翅上腾。你知道神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心意和季节是什么吗？你知道不知道神要在这个里面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事吗？如果我们自己不清楚的话，说想要重建教会，按照神的心意重建教会，真的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来问他，因为他是我们生命唯一的答案。当我们听到神呼召的时候，我们要立刻采取行动。跟随神工作的脉搏，抓住神所赐的机会，就好像尼西米一样，他当年做酒政的时候，他就祷告，主啊，我怎么办？神就给他预备了亚达薛西王这个机会，他就抓住，而且带了一批人回去，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求，不是要求神挪去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而是要求神赐给我们解决问题和困难的机会，因为这是神的法则。当我们教会需要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重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是要挪去那个困难，而去要神借着这个机会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使我们再次和神一起同工，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阿们。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对这个教会的心意，谢谢你仍然眷顾这个教会。主啊，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这个教会。主啊，求你在这个教会兴起一群跟随你的门徒，主啊，求你让他们看见得人的意象，主啊，求你更让他们真的是明白你神国的法则，所以他们可以一如既往，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真的在这个教会开始来动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求你现在就把很多感动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里，你不看我们的软弱，也不看我们的渺小，因为你乐意与我们同工，你乐意就在创始之前就拣选我们，因为我们是你手中的杰作，在你的里面所造成的，我要成就你的美意。我现在要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来举起你的手。好，我看见了。主啊，孩子，把这些愿意成为你门徒的弟兄姐妹都交到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带领他们。耶稣基督，主啊，求你亲自来训练他们。 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你要兴起你的百姓，要兴起，要发光，要在哥伦比亚这个地方来发耶稣基督你的光辉。主，求你能够来帮助他们，主，求你可以来坚固他们的心，坚固他们的手和脚。当他们来建造圣殿的时候，主啊，求你来看守他们，就好像当年你看守和耶利米一起来建造圣殿的那群人一样。主啊，求你自己的心意更多的显明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加的热心，更加的来同心合意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来祝福，主啊，求你来怜悯，主啊，愿你在这个教会得到你的荣耀，愿你在这个地方，主啊，能够丰收更多的灵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